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仲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还在休假，昨天的时候呢，传出一个消息，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呢，在美国和法国等国的斡旋之下，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停火协议四个字，它背后是什么意思？今天跟大家来稍微的讲述一下。啊，这个所谓的停火协议呢，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礼拜三的凌晨四点，那也就是我们美国的什么时间呢？是美国礼拜二，昨天纽约时间晚上九点和洛杉矶时间晚上六点，是发生在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这个停火已经发生了。停火呢是有哪些条件呢？停火是这样的，要求是60天，在这个60天当中，你别打我，我别打你，这是第一。第二呢，真主党答应从他们的南边，就是以色列的北边，因为这两个国家，黎巴嫩和以色列呢，是在这个地方是交界的，所以真主党的军队从这个地方呢后退25英里，也就是40公里。第二、第三呢，以色列军队回家，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南部有地面部队，所以这个地面部队也回家。第四呢，就是黎巴嫩的军队进驻，在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缓冲的地带有黎巴嫩的军队，同时他们要密切注意真主党的行动，要确保真主党不要再卷土重来。这里面顺便再说一下啊，很多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从不同的渠道也了解到了，黎巴嫩它的军队的构成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在世界其他国家非常的罕见，就是它是一个国家，是有主权，是有政府，同时当然也有军队，可是在它的国家里还驻扎着另外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叫 Hezbollah 或者叫做真主党。这个真主党的军队从它的资金到它的武装都比黎巴嫩这个国家的正规军要强大，而黎巴嫩也只好接受这个事实。而真主党呢，基本上就是在黎巴嫩的南部，就是以色列的北部，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主要的集结地方。所以刚才讲的这个第四点呢，就是你走我来，就真主党的军队你走，我黎巴嫩的军队来，我在这儿来监视你，希望你不要再回来，我确保在这块地方呢，让人民能够过一点安生的日子。然后第五，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也在这个地方来监视。不过顺便说一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不是现在才在那儿的，在那儿了好几十年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用。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为什么在谈到中东冲突的时候，很少提到联合国的所谓的维和部队。然后第六，就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两边的老百姓各自回家。你们知道吗？在一年多的冲突当中啊，黎巴嫩这方面呢，有100万个平民被迫背井离乡，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地方不停的先是轰炸，然后就是地面的进攻。而以色列这边呢，也有60000人。只好撤离，因为真主党不停地往那边扔炮弹，不停地发射火箭，骚扰当地的民众，所以也没办法住了。所以这一个停火协议呢，它的意义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重大的，就是双方的人都可以回家了。这停火协议刚才说是由主要美国和法国促成的，主要是拜登啊，他剩个50来天吧，没想到啊，在他剩这个50天左右的时间里面，居然完成了这么一个事情，达成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当然人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停火协议能维持多久呢？说实话没有人知道。不过你要问我的话，我只能用历史来预测未来，那就是告诉大家，这停火协议作用也不是什么太大。因为我们只要看一下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黎巴嫩呢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有多次，有小的有大的。小的就是 互相扔炸弹，用空中以色列这边飞机，黎巴嫩那边珍珠岛扔炮弹，是用这种方法。大的就是直接的冲突，直接的进攻，啊，这种战争期间呢，打起来是有的时候在20世纪的时候都是很大的中东战争。你比如1978年的时候，以色列呢那个到当时叫做入侵黎巴嫩，他为什么入侵黎巴嫩呢？是因为巴勒斯坦的一些武装人士呢，他们攻击了以色列的一个公共汽车，在这个公共汽车上面一下子打死了38个以色列人，其中有13个是儿童。以色列是这种，就是你打我一个，我打你100个。所以这个攻击事件在1978年一发生，马上以色列就入侵了黎巴嫩，就跟今天的加沙一样。当然很多的平民遭到以色列的杀害，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他说这就是你入侵我的代价。所以1978年的入侵呢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更大的是1982年。1982年那个时候的再次的入侵呢，就是全面的战争了。那次打得非常的惨烈，后来联合国出面就签了一个所谓的叫做1701协议，这是2006年签的。你想想啊，从1982到2006，这是漫长的冲突。2006年签的那个1701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决议呢，和昨天的这个停火协议大概有点相似，也就是说你们各自退，以色列你也把军队撤出去，然后老百姓能够在这儿过点好日子。从2006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没打仗了。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对这个停火协议不太抱什么信心呢？因为每一次停火都是一次重新的集结。2006年1701通过了以后，你认为珍珠党就休息了吗？从此以后大家就不再有什么冲突了吗？不是。当然这个地方有缓冲地带，珍珠党的军队没有办法再回来了。但是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几乎是第二天，我说这个第二天有点夸张，就是毫不犹豫的就回来了。怎么回来的？挖地道。他们那时候就开始了在地道下面来一寸一寸的往前移动。下面这个地道可不是一条，可不是5条啊，那是成百上千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地下网络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我们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当中，我们了解到哈马斯也是玩的这一招啊，也是采取的地道战。珍珠党也是这样，在这过去的将近20年当中，他们的武装扩大了，他们的武器多了，他们的资源也丰富了。之前我们在给大家在节目中讲过，在黎巴嫩这个地方，他们还做了大量的社会福利，哪来的钱啊？伊朗是一个主要的供应商啊，伊朗给他们提供资金，给他们提供武器啊，甚至招募人员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啊，哈马斯啊，什么胡塞组织啊，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珍珠党啊，他们背后呢都有伊朗的支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把这些恐怖组织叫做伊朗的叫代理军队，就是伊朗他自己不直接出来，让这些帮着他打，然后他提供你所需要的物资。所以当时呢，在2006年联合国1701决议通过了以后，其实两边都没闲着，这边珍珠党挖地道扩大武装，他扩大武装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等待时机，准备再次打击。以色列这边其实对当时他的北边，就是黎巴嫩南边的这块地方的空中的轰炸其实也没有完全停止，还不停的有这种空中的轰炸。因为以色列他也知道，这哪是一个什么60天的停火、30天的停火、80天的停火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里面有深层的宗教之争和土地之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在做另一件事情，除了在空中不停的轰炸以外，他做的那件事情，在20年以后啊，叫做一鸣惊人，就是20年以后，他的这个大面积的铺垫就奏效了，使得在20年以后的 2024年能够让真主党同意停火。以色列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收集情报。他这情报最后是以一种什么古怪的形式来展现出它的效力呢？大家稍微回忆一下，等会儿跟大家讲。
今日话题，
维持了长达或者说持续了长达一年多的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呢，昨天宣布停火了。这个战争从什么时候打响的呢？就是从2023年10月7号，当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的第二天，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开始向以色列发射各种各样的火炮攻击。所以当时在报道上呢，主要的大家的焦点是放在哈马斯上，所以对当时真主党啊关注不太大。但是真主党因为他们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所以对以色列的北边是有威胁的。以色列当时的战线呢，一方面是针对加沙，另一方面还有一些部队是在北边，面对着随时有可能发起的另外一波进攻，就是真主党冲向以色列的这越过边境进入到以色列。当然这个没有发生，真主党主要是用他的火炮进行攻击。一晃一年多过去了，在真主党那一方面，或者确切的说是黎巴嫩那一方面呢，是3800人死亡了，100万人流离失所。100万人对黎巴嫩这个国家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国家只有530万人，你想一想啊，100万人是占人口比例的多大？这个国家的遭受的损失是多大？黎巴嫩这个国家的政府在全世界是以腐败著称，如果排名的话也是名列前茅的。黎巴嫩的经济一蹶不振，而且黎巴嫩这个地方它的整体的政治是陷入在一种瘫痪的状态当中，更不要说黎巴嫩这个地方的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就是穷的人穷死，居然这个地方还是有超级富豪。那么宗教矛盾，在黎巴嫩居然它有基督教民兵啊！黎巴嫩这个地方以主要的宗教是伊斯兰教的信仰，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混乱，再加上有一个外来的部队叫真主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管昨天已经宣布了停火，我们可以看到黎巴嫩这个国家它所蒙受的损失。那么以色列为什么答应这个停火呢？他明明知道真主党其实也打不过他，原因很简单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说了，他说接下来我们把全部的焦点都放在加沙这个地方，彻底清除哈马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北边我就可以先不管了，北边那边又有黎巴嫩的军队，又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又有美国这儿看着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全力的对付哈马斯。那么刚才讲过，从2006年联合国的1701决议通过以后，以色列没有闲着。以色列除了在空中对黎巴嫩的哈马斯、对黎巴嫩的真主党打击之外呢，他大量的收集情报。这个情报他是怎么收集的？他花了多少钱？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在今年的某一天，有上千个传呼机突然之间爆炸了。这件事情绝对的创造了人类，你是说战争史也好，你是说武器攻击也好，间谍史也好，绝对的是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谁都没想到这些传呼机挂在腰上的、穿在口袋里的、放在口袋里的，同时间在下午的一个时间全部爆炸，有些人被炸死，有些人被炸伤，多数的都是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这些人。这是一件事儿，让他们吓得这些领导人物或者他下面的这些军事人员不敢用传呼机。接下来就是手机，手机完了又是叫做 walkie talkie， 这个叫对讲机，又发生了爆炸，简直是炸得他们是晕头转向啊。然后就是空中的打击， 其中打击最严重的那一天，一天在黎巴嫩这个地方就炸死了500个人，是成为黎巴嫩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天，或者人员伤亡最多的一天，就是24小时。接下来开始所谓的斩首行动。以色列他是怎么知道真主党的领导人物 Nasrallah 是在什么地方？他是怎么知道 Nasrallah 这个领导了真主党30年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会在那一天的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那他又是怎么知道他的那些领导人，甚至包括 Ibrahim Aqil 这样的人在什么地方？以非常精准的方式把他们给除掉了，炸死了。然后 Nasrallah 被炸死了以后，真主党又任命了一个接替他的人，叫做 Hashem Safdedim 这么一个人，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呢也被炸死了。所以等这几波从传呼机到手机到对讲机到斩首完了以后，地面部队出动了，以色列的士兵进入到了黎巴嫩这个国家，和真主党进行了游击战。为什么说游击战呢？因为真主党就是打游击啊，在打游击的过程当中，其实以色列的士兵损失也蛮惨重的，死了很多。但是每一次当以色列士兵死了很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真主党那边死的就更多，所以这个战争呢就如此的就持续下去了。到了拜登即将离任的时候呢，他通过了一些中东的合作伙伴，通过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协助，以及我们相信那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情报部门也都纷纷的出来帮忙，就促成了这么一个，他提出了一个停火的协议，以色列答应，然后最后谈成。但是请注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真主党是没有参与的，参与的是黎巴嫩的代表。黎巴嫩的代表说我代表真主党，但是在谈判席上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人是真主党的什么一个高级的负责人，没有这么一个人，所以真主党并没有出席这个停火的谈判。当然现在真主党是答应了，他做的具体的就是你让我撤40公里或者25英里我就撤，他是答应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哪一个人会天真的认为真主党会从此就销声匿迹呢？他是不会的，因为他的存在就是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离开黎巴嫩，他的存在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如果不消灭以色列的话，那么接下来我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的诉求。那么对此拜登呢就扔出来了一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想彻底的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哈马斯，消灭掉真主党，消灭掉什么胡塞组织，什么伊斯兰国，这些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它不是一个经济战争，它背后的这个宗教原因和土地以及千年的仇恨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拜登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扔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扔出了这个啊，他说行，你们来停火，那么停火以后呢，我来答应你们做三个事情。第一呢，我要加强这个地方的保安承诺，就是说我让真主党和以色列你们两边都别再打了，我来负责，我来看着点。之前不是给大家讲那个吕布辕门射戟的故事吗？也就这意思，你们谁不答应我这个，我就加入那边打你。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以色列违背了这条款的话，我相信美国不会加入到真主党那边去打以色列去，他只能是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啊，不让以色列再去轰炸或者甚至再有任何的军事行动。但是第一，美国答应的是叫这个地方的安全承诺；第二，就是美国准备给黎巴嫩这个地方提供民用的核子设施，不是造原子弹啊，是给老百姓提供核能量、核电站什么之类的，我来帮助你这个。这个 是对你的改善你的经济、改善你的民生有帮助的，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就是重新启动中东的和平进程。大家知道，在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以前，是沙地阿拉伯马上就要承认以色列了，就差这临门一脚了，也是美国在背后促成的，所以他准备重启这个东西。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他的目的是向着另一个以色列不喜欢的方向去行走，那就是最终成立一个叫做巴勒斯坦国。我重申一下，美国是支持巴勒斯坦国的，中国是支持巴勒斯坦国建立的，以色列是不同意的。以色列不同意，它有它的道理，但是面对着这些强国的压力，面对着未来自己国家的和平，是不是最终这个有可能，谁知道呢？以色列建国这件事情和巴勒斯坦建国这两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是纠缠着。1948年以色列成功了，可是巴勒斯坦国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未来会不会发生？那么拜登剩这么50几天了，川普上台，他会不会站在巴勒斯坦这一边？他的态度在中东的问题上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拜登希望他在最后的这50天之内，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再来一个加沙停火，让哈马斯再放个人质，那他的任职的最后呢，就等于是他的总统在最后的这些天就大放光彩了。